想要掌握即时市场观点吗？订阅郭俊宏带你玩转配息，每天不到17元，你将享有专人整理的每月读书会、配息热点分析以及热门主题解答困惑。不论你想通过基金、ETF、美股或台股打造你的现金流收入，我们都能为您提供支持。点选资讯栏的订阅连结，了解更多。让我陪你一起投资理财。这里是完全配息笔记投资讲白话，一个从投资人角度带你一起掌握全球市场的脉动，分析配息标的、美股、台股、A 港股及时热点，陪伴你不再害怕市场涨跌的风险，一起稳健财富成长。亲爱的各位，大家中午好，今天是2021年的10月8日，周五喽。接下来3天连假了，你们要去哪里玩？跟我分享一下哦。那对我来讲呢，其实我这一周齁几乎每天晚上都在直播，中午其实也在直播齁，所以这3天对我来讲就是终于可以好好的就是把焦点回到现实的世界，不要在这个虚拟的世界。所以我假日不直播的原因是希望大家都是不要再打开手机去看这些资讯，我希望大家是真的就是回到现实世界里面去跟家人或者去接触一些青山绿水啦齁，就是接触一些正能量，我相信都会让你在周一的时候又充饱饱的电齁。那听了这一周的 podcast， 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说其实市场某种程度还是可以被预测的齁。就像我们讲说以美国来讲齁，美国最近的这个市场的状况，就是因为这个通膨啦，然后这个所谓美债殖利率啦，还有所谓的这个举债上限啦，那这些都是我们可以理解的事情。当你理解这些事情的前因后果，其实你就会发现很多事情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齁。所以其实投资最害怕的是你根本不知道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呢Podcast 呢我觉得占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齁，因为我每个在开盘的这段时间去跟各位分享交流目前最及时的一个状况齁。那所以呢在这个我会持续的有这个动力做下去齁。那当然最主要我跟我的这个 VIP 学员都说，其实我真的是为了你们而讲，其实我主要讲的内容是为了这个我的 VIP 学员，当然不是说其他的这个现场的可能将近2000多位的这个朋友，我不是跟你们讲，不是，而是说其实他们可能会比较更听得懂我在讲的一些细节的东西。那如果初次接触的可能就觉得诶好像有一些东西理解了，可是又不知道它的，可能有一些慢慢的才会熟悉齁。所以都没关系，但是我今天要跟各位讲的主题呢，其实是我们的一个订阅学员他提问的一个问题齁。就是被套牢的新市场债，那如何解套呢？那我今天就来讲讲齁，你如果现在同时也有投资新市场债，或者是你即将进入新市场债的情况，到底怎么做齁，会让你至少后续呢就是拨云见日齁，这一招齁怎么样让你的配息资产复活。好，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那第二个阶段当然聊聊这个全球市场盘势齁。那今天呢雅股很有趣，雅股都涨，只有台股是下跌的，什么原因我们等一下第二阶段也会跟各位讲齁，其实也很容易看得懂，很容易看得懂。所以你会发现好像在这个郭老师讲一讲之后，好多事情都没有那么复杂那么困难的齁。所以我也是希望大家理解，就是说我们都是用投资人，因为过去我们听很多的这个报道或内容，其实它都是从专家的角度、分析师的角度来告诉你一些事情。那我是采取用投资人的角度，也就是说分析师在告诉你齁，是这样子的角度，可是我们投资人应该看到的角度是什么，我是用投资人的角度去告诉你一些事情齁。所以呢相对来讲你们可能会比较容易理解齁，我们看到一些市场的讯息，我们怎么去，投资人应该怎么去解读，我觉得这才对大家是有帮助的齁。那当然还是要提醒各位，我们在讲的过程当中如果越讲越深入，可能呢要提醒大家其实投资是有 有风险的，过去的这个绩效不代表未来的这个结果，所以你还是要评估你自身的这个风险的承受能力，去找到你适合的，就是你知道什么原因要上车，什么才知道什么原因要下车。当然呢，你就可以订阅我们的这个叫什么订阅我们的这个白金学员的方案，那让这个郭老师365天陪着各位去掌握市场，掌握这个以息养股跟这个相关的一些投资，不同的市场的一些投资的一些技巧。那怎么订阅呢？就是点选我的头像在 Mixerbox 或者是点选赞助方案的连结，或者在 Podcast 里面都有订阅方案的连结，点下去其实不会马上付钱，只是要你去看说我们的订阅方案有多么的丰富，所以就可以找时间去看一下。那另外一个很有趣很好的讯息，今天我才被通知到，相信如果你有在这个钜亨买基金已经开户已经采取行动的，他们居然在最近10月11号，可能是因为这个消费旺季嘛，五倍券的时候，他们居然要推出连续10天1000点的红利，就是说你可以拿到10000点的红利，可以抵将近100多万的这个额度是零手续费的，是今天我才知道这个消息。所以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已经开在钜亨买基金开户的，你可能就马上去点进去你的这个开户的这个平台去点。如果你还没有开户的话，它10月11号就开始了，所以可能会有一点来不及。可是呢，最快的方式啦，我有帮你们问过钜亨买基金，就是你可能用这个线上开户，再加上用这个所谓的这个金融卡，直接用这个什么 IC 读卡机直接去认证齁，你可能大概两三天就可以开户成功，那你就可以连续领10天齁，就是每一天1000个红利的点数，10000点呢，这真的是我觉得还蛮惊讶这个数字，我以为我看错了齁。那另外呢，当然你在开户的同时也不要急，你听完这一集你想要开户，就记得在我的 podcast 底下有一个这个开户优惠码齁 ,HopeGuy,HOPEGUY, 希望男孩齁，希望老男孩齁，就是你再用这个优惠码，你还可以有这个2600点齁，就是有将近16万的这个1600点还是抱歉我忘了，就是大概有26万的额度是零手续费。当然它有很多本身的，比如说配息基金就已经零手续费了齁。我常讲说你只要把这些成本省下来，其实对你来讲就是你的投资报酬率就提高了嘛齁。好，那讲了这个，我开始进入到我们现在的主题齁，被套牢的新市场债。那为什么新市场债在这个市场明明这两年很多的资产都是涨多于跌齁，那为什么新市场反而呢表现的不是那么优呢？其实关键齁，我们来理解一下，大部分新市场债它的这个，我们投资新市场债赔它的这个殖利率齁，大概会是在差不多齁 4% 平均齁，平均哦。那相对来讲呢目前的新市场债为什么那么诱人呢？是因为它的配息率普遍呢都来到了9到10%，你没有听错哦，都有9到10%齁。所以呢，过去新市场债呢有一段时间是非常的多人在这个买齁。为什么？因为这个银行的理专也会告诉你说，目前这一档的配息率很好齁，有 9% 有 10%。那过去好的时候呢，是因为新市场债除了配给你 9%，它的净值表现也都还算稳定齁。那我跟各位讲一个逻辑，就是说所以如果你投资新市场债是为了配息 9% 到 10% 一年哦齁，听起来很可口齁。可是呢，因为现在新市场债齁普遍投资的叫做所谓的国家债齁，也就是说新市场的这些国家所发行的债，那因为新市场跟美国不一样嘛，大家还是会担心新市场的这个还债的能力嘛齁，所以它要给的利息比较高。 但是呢，因为新兴市场有很多国家，比如说像土耳其，它现在的这个殖利率呢就将近有两位数，但是有一些国家又没有那么的状况没有那么不好，所以它的这个比如说中国的国债大概也只有2% 多，所以呢综合起来平均就是大概新兴市场债的殖利率大概 4% 多，可是它现在要配给你 9% 到 10%， 请问剩下的 5% 6% 怎么来呢？有几个因素啦，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我们之前有讲过的配息来源，就是它的资本利得嘛，就是它增值的空间。那第二个部分呢，当然就是它的汇率避险。那大家知道我们去投资新兴市场债，一头拉股的货币，如果你台币要先换成美元，美元再去投资这些不同是国家的货币，那会不会有很大的汇率风险？当然会有，所以基本上呢，在新兴市场债的这个基金标的呢，就会有所谓的这个避险的一个选择权权利金的收益，所以这几个我刚刚讲的资本利得，再加上这个所谓的权利金收益啦，再加上所谓的这个殖利率，过去可以让新兴市场债呢非常的风光，风风光光。可是呢在后续之后呢，新兴市场因为我们讲最近啦，这段时间因为这个所谓的疫情的关系，让新兴市场大家知道欧美就很旺嘛，对不对？已经出现了后疫情时代大者恒大贫富不均的状况。那如果把贫富不均这个状况呢套用在新市场跟已开发国家，你就可以理解现在已开发国家很旺，它就有点像贫富不均的富人的这个状态。那新市场呢就在这个疫情，在包含现在通货膨胀，我有跟各位一直讲很多一个观念，通货膨胀对新市场的压力特别大。比如说你一个月的薪水10000块，如果今天你的物价，日常生活物价涨个 3%， 你可能就受不了了。可是如果你今天在已开发国家，你的薪水普通人的薪水一年的年薪一个月了，一个月的那个收入呢都有将近8万到10万，那你那个物价涨个 3%， 你会有什么感觉吗？就会觉得还好。所以对这个目前的新市场，所以物价通膨呢其实对新市场仍然是一个打击。所以我们来数一数对新市场这两年有什么打击。第一个，他们的这个疫情，所以他们的疫苗几乎可能没有疫苗，甚至疫苗施打率都偏低。那第二个呢，新市场遇到什么问题？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带来了他们经济还没复苏，可是物价却涨高了。所以我之前有一集跟各位讲南非啊，就是甚至自己的邻居附近的这个老百姓会去打劫他们的这个传统的超市。那这报道里面还有一度就是有一个媒体去采访这个传统的商家，老板说那个老板就是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这个地区已经做了几十年了，为什么有人会来抢劫我，而且都是什么什么吧。所以这种状况呢在新市场这两年呢就会有很多这样的故事在发生。那第三个原因是什么呢？第三个原因当然就是这个所谓的美元兑换这个所谓的新兴市场货币。大家知道我之前也有提过，美元升值，新市场货币当然贬值。那大家知道新市场既然它是穷人，穷人的负债比，大家知道最近美国一直在喊这个它的负债太高嘛，所以才要调整负债上限，所以一这个放松负债上限，美股就涨了。那请问一下新市场的债呢肯定比这个美国更压力更大，债务的这个比重更高。所以你想想看，而且他们借的是外债，新市场借的是外债。什么叫外债？他可能跟已开发国家借，或者是一些比较经济好的这个国家借。那请问一下，我借的债是美元计价，如果今天美元升值的话，请问一下我的债务是会增加还是会减少？这个逻辑大家应该可以理解，当我今天的债是美元计价，我本来是1000万好了，现在美元又升值，我用我的当地货币去换算成美元， 造成我的债务又扩大了，所以呢现在新兴市场呢真的是比较辛苦一点，真的是比较辛苦一点。所以我们身处在台湾哦，其实我们应该要觉得是幸福的，因为我们没有被这种种的因素击垮，我们有疫苗，然后我们的出口，我们出口呢仍然是畅通的，这都让我们台湾的这个经济成长率还是维持在一个比较高峰，但是内需呢就比较辛苦了，你可以用这样的逻辑去看。所以呢你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新市场的债有解吗？如果说你今天呢新市场债的这个配息率呢9-10%，原本好我现在呢给的利息给得起来哦，我给到4-5%好了。好，那第二个我说这个避险的汇差齁，美元升值避险的汇差齁，那相对来讲呢可能有一些些齁，那资本利得可能没有啊，资本利得可能没有，因为新市场债股基本上还没有像欧美股市这样子的一个比较好的表现，所以它没有资本利得给你齁。所以在你持有新兴市场债的这两年你会看到的是，哇我这个配息可是新兴市场债还是要持续配给你 9%-10%， 那净值资本利得没有增加，那净值就会一直怎么样往下跌齁。可是呢如果你把这个资本利的这个净值再加上你之前领的利息全部加在一起，基本上呢你大概就是相当于什么你的本金齁。所以呢基本上如果你说的被套牢是指你的净值往下走，因为你配息期已经领到手了齁，我们已经做了这个每个月的这个停利的动作嘛，就是他月月帮你停利，你领到手的现金，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怎么让你的这个配息资产复活呢？那我就会建议你啦，怎么做？就是其实你这个领到的这个配息其实是包含了这个配息债券的这个利息，包含了资本利得，包含了这个权利金的收入。所以呢你当然在这个资产配息你如果没有用完它，你没有去用到它，你是有多余的资金，你应该去活用你这个配息的资产。比如说在这段时间你可以去加码定期定额，去加码其他类型的资产齁。那这个其他类型的资产有机会让你齁，就是你的这个比如说投资报酬率一年来到 10% 左右的话，其实它对你来讲，你这两笔配息再加上你的净值加在一起，其实怎么样还是有机会是大于你的这个总资产的齁，这是一个方向。第二个呢你可能会说，那我到底现在还可不可以继续持有这个新兴市场债，或者我要不要再加码新兴市场债呢？我跟各位讲，我讲了前面讲了那么多，我没有那么悲观对新兴市场的债或股，可是现在我跟你现在就是大者恒大啊，对不对？我举个最白话的例子，现在 Podcast 好，我的 Podcast 绝对不会是在前面的前十名，因为那前十名就是固定那些人占走了，所以同样的道理在投资市场，大者恒大，所以现在还是欧美股市的一个天下。所以你会看到呢，只要欧美股市好，大部分的股市都还不错，欧美股市一不好，全球股市可能都会有一些修正。那什么时候这个状况会有一点反转呢？就是当什么，当这个市场的景气过热，景气循环里面的市场景气有点过热，过热的同时呢，那资金呢就会再慢慢的回流到一些可能相对呢市场看起来已经开始复苏，然后又没有那么又这个低估值就是被低估的这些市场，那就这个时候就会回到新兴市场了。那什么时候这件事情可能会发生？可能新兴市场疫情会好转，我刚刚讲的这些造成新兴市场不好的状况开始好转的时候，那估计就是在明年2022年的下半年。所以呢你怎么去解套？一个是善用你这个领到利息赶快再活化它，去这个做更这个以息养股，就是去做让你有机会增加你的投资报酬率的一个部分。等到什么时候？等到呢这个到2022年的下半年，如果真的市场欧美跟新兴市场开始有一些不同的这个反转的情况，是不是就是一个你适合加码的一个情况？ 是不是就是一个你适合的加码情况。所以呢你可以用这样的一个逻辑齁，就是先活用你现在领到的配息，然后去让它可以有机会活化到等到新市场这个债呢有它的这个机会，你再来做一个什么逢低齁跌了就买的一个策略去布局，这个时候你的配息率可能就更高，净值有机会往上走，但是这个估计会是在2022年的下半年。第二个，你受不了了，你已经告诉我说啊，我受不了了，这几年这样子都没有看到净值往上走，我不想再看到它了，我想要跟它分手了，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啊。那建议你呢，在这个时候，因为新兴市场某种程度也相对低了啦，你可以就是股市也相对有一点就是偏高了，所以呢你可以怎么样，把你的这个新兴市场债的比例下调，也就是说部分呢，比如说做一个调整，调整到哪里呢？调整在第四季跟明年还是有机会看好的一些市场，比如说我们讲的这个多重配置一些股票的部位啦，因为股票呢如果净值往上走，其实它就会帮助你把这个净值跟资本利得就往上带齁。那现在的股票当然对你来讲，如果你的配息希望维持在 9-10%, 那你可能就是怎么样，你可能要找这个有没有股跟债加在一起的这个多元资产，它配息一年有 9-10% 也是有齁。所以就算你一个是持续的等待明年的新市场的机会齁，配息如果没有下降的话，持续等待，这是一个方式。第二个呢就是加一点股票的这个部位在你的资产配置齁。那重点是你加了之后怎么让你的这个股债平衡之外，你的配息率没有往下降哦，的确是有这个方法，有这个机会的，的确有所谓的这个股债这个平衡的配息率大概也是差不多 9% 左右哦。所以呢你就可以用这个方式呢来活化你的资产。那对新市场债有没有那么悲观呢？我是觉得差不多了啦，就到明年啦齁，就是我刚刚讲的几个干扰因素，疫苗啦，美元升值啦，还有新市场景气到底有没有从谷底要翻身，然后那原物料上涨对新市场有没有利呢？当然是有利啦齁。所以种种的因素，但是它是目前不是一个确定的情况了，就是说我们要持续观察，所以请持续的锁定我们的 podcast 齁，就是我们会陆续的有一些市场的讯息的时候，我们再提醒大家可能有一些不同的讯号发生了。那第二个呢，就可能要建议大家齁，可以呢就是来听一下我们最近在开课的一堂叫找到 7% 以上的定存，其实里面呢就有很详细的把逻辑告诉你，然后怎么挑选。那我们在11月份的时候感觉有点久对不对？不会啦，现在10月8号了，眼睛一闭马上就11月了齁。11月10号我们有第二集齁，就是下半场的这个找到 7% 以上的定存。没办法啦，因为真的内容太多太丰富了，我没有办法。我上一集讲了，本来预计一个半小时，我讲了两个多小时，再加上很多学员的提问齁。所以呢两个小时我愿意啦，只要你们有帮助的话。所以在下半场我们就会进入到这个怎么去上下车，以及呼应到这个第四季2021年第四季以及2022年的上半年你的配息的配置齁怎么去进行齁，让你可以这个稳配息，然后这个稳净值齁，这样的一个操作方式。那怎么去报名呢？你可以用两种方式，一个直接单买课程，一个是加入我们的订阅学员，就可以免费的参加如果你错过10月份的直播，就等待11月份的直播齁，或者是你可以回听回看齁这个礼拜三的课程。那怎么样报名呢？就点选我的头像，或者是赞助方案，或者是在 Podcast 里面的订阅连结都会有详细的说明怎么样报名齁。那你可以选择订阅学员，或者是这个单一买课程都可以哦。好，接下来进入到2021年的这个10月8日全球市场盘势轻松聊。好啦，那如果等一下针对这个新市场在这个有什么问题，可以在第三个阶段齁在这个分享交流发问。 好，那在这个美股呢，基本上周四是收涨的齁，那科技股呢也领涨，那因为刚刚提到了美国在债务上限有达到了一些共识和解，所以让担心呢这个违约的情况呢就稍稍的缓解了齁，所以道琼 S&P500 跟纳斯达克分别上涨了 0.98 0.83 跟 1.05 个百分点。那在欧股呢同样齁，就是这个市场的这个起起落落的担心，像美股的这个激励呢让财报还表现的还不错，所以呢相对的乐观，所以泛欧600上涨了 1.6，德法英分别上涨了 1.85 1.65 跟 1.17 个百分点，所以最近欧股其实也是强强棍的，你看到已开发国家怎么样，大者恒大对不对，富者恒富，新兴市场准备起飞啊，什么时候还不知道。那在雅股的部分呢，在台湾加权指数是上涨了 1.96% 在昨天，那日经是上涨 0.54， 那 A 股休市今天开盘，那港股呢是上涨了 3.07%， 港股跟 A 股最近有一些我看到很刺激的好消息，但下一集讲齁，下一次讲齁，不要随便跟个乱跟没有讲清楚不要乱讲，可是你会看到最近的这个港股跟 A 股，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它的表现看看啦齁，看看这个市场状况。那另外呢现在时间是12:25，那我们看一下目前的台湾加权指数是下跌了61点，来到跌幅是 0.37， 恒生指数是下跌了 0.26%， 那这个 A 股上证是上涨 0.33， 深圳是上涨 0.55， 日经是上涨了 1.75， 南韩是下跌了 0.06 后，那台积电呢是跌了7块钱，来到573后，那到底这个台股为什么比其他的亚洲股市弱呢？其实我们来看一个，先看一个很简单的讯息，美元兑台币来到 28.02， 所以美元台币贬值齁，基本上呢大部分的国家币值往上走就代表资金流入齁，就是代表它的币值会往上走齁，那相对来讲你看美元兑人民币是 6.4452 齁，所以基本上美元兑人民币是升值的齁，所以你大概可以看出资金流出流入的状况，也就是说目前对台股来讲资金还是比较偏流出的一个情况，比较偏弱齁。那在能源的部分呢，布兰特原油上涨了 1.63% 来到 82.4 齁，那市场认为啦，就是上次美国说要紧急释放它的原油储备齁，那可能也不太可能救得了急啦齁，所以造成这个油价又往上反弹齁，那也预告一下我们下周会讲一下这个 energy 能源相关的一个详细的一个分析报道跟怎么做齁，投资的部分怎么做，那就订阅学员齁，在我们的这个10月份 EP01 齁，我们在下个礼拜齁会有这个录播课齁，那一样欢迎大家订阅参加。那另外金价的部分是跌了 0.15% 来到 1759.2 美元哦，所以呢这个金价齁，就是我们就除非有什么避险的氛围啦，要不然金价就是听听我报数字就好了，不用特别去记齁。那值得留意是美元指数来到 94.21 啦齁，那当然这个所谓的经济数据非农就业数据强劲齁，所以应该相对来讲也会带动这个美债殖利率还有这个通膨的疑虑，也会带动美元的升值，应该是这个短期的一个现象，这段时间的一个现象齁，所以呢就跟着我们持续关注。那接下来第四季会不会看好呢？其实我们还是要留意啦，因为这个中国的这个十一长假齁，相对来讲还是稍稍的这个旅游的这个状态呢没有预期来得好齁，所以有很多的这个不同的因素，所以我们就持续的来消化这些因素，就持续订阅锁定跟分享我们的 Podcast 好吗？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交流时间，有没有人呢想在这个针对今天的主题或市场有什么样的疑问或者想分享交流的，目前在线有2500多位的听众，还有这个我们的 VIP 学员群。好，如果有的话现在就举手齁，我就可以随时的这个 cue 你上台齁。那也最后提醒一下大家齁，最近的市场呢关键字是什么，就是美元的走势。 资金的流向、消费的动能以及原物料、哦、就是能源的这个物价通膨这几个因素呢，如果你能够把握住的话，大概就可以知道市场会往哪个方向走咯。这里是郭俊宏带你玩转配息，给你及时操作观点，关注并订阅我，陪你一起投资理财，我们下次见，拜拜。